刘学在政协会上安抚科技企业，民营大佬未露面，地产商违约频传，亚洲垃圾债市缩水千亿，要不要收购呢？全马斯克要卖 SpaceX 的股份，筹备收购 Twitter 的资金。中国奶业协会说，国青苗做饲料实为应急。法国车商退出之后，俄国复活苏联时代汽车品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协17号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商会，副总理刘鹤在会议上说，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对此网友纷纷说，浪里的故事讲多了，他说的算吗？谁个信？2020年底，中共政府推出反垄断等一系列监管措施，针对阿里巴巴、美团、滴滴、腾讯等民营互联网企业进行监管打压，重创了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这次会议亦都被睇作为中共高层希望放松对科技行业监管打压的最新迹象。路透社报道说，包括360周鸿祎和百度李彦宏在内的科技企业创始人等共约100人出席会议。但是网友披露说，周鸿祎和李彦宏出现在新闻联播上，但是真正的大佬马云、马化腾、张一鸣、王兴、刘强东都没有见到。刘鹤讲话的消息发出之后，中概股拉升，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滴滴等涨幅都超过 7%， 恒生科技指数亦都涨了 5%。 但是网民对股市这波涨势并不乐观，纷纷表示说，上次刘鹤出来讲话当日拉高 40% 至 50%， 三日之后再跌 20%， 然后继续这么跌。网友说，刘鹤的讲话已经从可以拉盘 40% 到现在只能够拉 7%， 浪里的故事讲多了，外资都不信了，这个就很难搞。经过一年半来的整顿，平台企业还有多少活力为经济做出贡献呢？没过几日又来一句管理资本无序扩张。由于中共严厉的疫情封控措施造成消费不振、供应链中断、经济严重下滑，上个月中共的多项重要经济数据都显示经济严重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的报告说，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 不单只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亦是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四月工业增加值下降，不包括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急剧放缓。在这个同时，中国的总体失业率飙升至 6.1% 的两年高点。中国统计局官员傅凌辉星期一承认，经济面临的挑战超出了预期。为了扭转经济的颓废，中共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调整互联网企业的监管打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底的会议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实施常态化监管。5月1号，习近平又特别发文说，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些消息反映出中共高层力图挽救急剧下滑的经济，但是同时中共高层仍然坚持清零封控措施，这个令人质疑当局计划推出的刺激措施是否能够防止经济持续下滑。星期一，花旗集团将中国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预期从 4.7% 下调至 1.7%， 将全年增长预期从 5.1% 下调至 4.2%。 受地产商债务违约的打击影响，中国企业在高收益美元债领域损失惨重。近年包括恒大、佳兆业在内的地产开发商发放大量高收益的债券，亦叫做垃圾债。 规模曾经一度接近3000亿美元，而家呢个市场已经出现显著缩水。根据彭博等机构的测算，受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亚洲高收益债券的总市值已经缩水超过1000亿美元。巴克莱亚洲信贷策略董事总经理蔡夫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地产商出现的债券交易情况好像出现了整体的财务危机，在仍然没有违约的开发商中，有60%债券的交易价格低于面值的40%。近年以来，受政府融资政策渠道收紧的影响，中国地产商转移到海外发放债务筹集资金。但是自从去年起，企业的债务违约事件层出不穷，而到今年年底，中国企业还有超过40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需要偿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经济学家加里吴评论话，今年将难以睇到危机得到解决，我哋会睇到更多嘅中国企业地产商冇办法偿还债务。行业指出，受美联储加息嘅影响，高收益债务市场喺短期内冇复苏嘅迹象。喺呢个星期，美国股市走低，拖累美元垃圾债嘅整体平均价格下跌10%，达到2020年5月以嚟嘅最低水平。喺市场波动嘅情况下，多家知名嘅投资行选择更加保险嘅方法保存现金。贝莱德全球固定收益投资长利波近日评论话，而家佢哋用双手紧握现金，减持垃圾债，并且偏好高信用评级债券。咁样嘅做法，亦会喺今年内减少垃圾债领域嘅交易活动。整体行情嘅低迷，亦会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地产商嘅融资能力。DLG 喺4月份嘅报告里面话，行情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债券市场之外。世界首富马斯克17号在推文里面说， Twitter 执行长昨日公开拒绝提出假账号少于 5% 的证据，这项交易进行不下去，除非他拿出证据。马斯克上个星期质疑 Twitter 假账号比例的数据，宣布暂停 Twitter 收购交易。消息人士指出，这个破坏了 Twitter 的财务状况，并且令到融资变得更加困难。行业推测，马斯克此举可能是为了降低收购价，或者是放弃收购。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16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计划星期二开始将现有的股票出售给特定的买家。报道透露，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希望以 SpaceX 每股70美元进行这次的融资，比较上一轮融资价格增加了 25%。 至至去年8月，马斯克持有 SpaceX 44% 的股份。消息人士说，马斯克卖出 SpaceX 现有的股票，主要是为 Twitter 收购案筹募资金。马斯克上个月宣布以440亿美元的价格买落社群巨头 Twitter。消息人士提到，马斯克一直为筹集更多的资金四处奔走，但是融资过程困难重重，而且成本极高。自从马斯克4月25号宣布和 Twitter 达成收购协议以来，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下滑，这个不利于马斯克卖股票筹集资金。同时，马斯克在13号以外宣布暂停 Twitter 收购交易， Twitter 股价已经远远低于马斯克定的每股 54.20 美元的收购价， Twitter 已经跌到每股大约37美元。5月17号就网络流传的收割小麦青苗做饲料消息，中国奶业协会做出正式的回应。该机构的高管说，确实出现部分奶牛养殖场使用青苗小麦饲料的情况，原因是受清储粟米库存量不足等问题的影响，奶牛养殖行业的清储饲料缺口增加。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的讲法，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少户说，奶农收割青苗小麦规模面积很小，实际成交价格低于网上流传，目前已经要求相关养殖场停止收购。 近日山东、河南、河北等小麦产区都流传出割青麦做饲料的消息。有农户说，一亩青麦的饲料收购价格达到1500元，高于小麦作物的收购价格，消息引发大量争议。分析认为，疫情期间中国多地的农业活动仲受到阻碍，国际粮食出口受到战争和气候灾害的打击，一场粮食危机将难以避免。苏联时代的汽车品牌莫斯科维奇可能会在俄罗斯卷土重来。受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影响，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将会出售俄罗斯业务，莫斯科市政府将会接管雷诺的资产。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他将会将雷诺的工厂收归国有，然后进行改造，生产莫斯科维奇品牌的汽车。路透社报道说，莫斯科维奇最后一次的生产是在大约20年前。索比亚宁说，这些外国持有者已经决定关闭莫斯科雷诺工厂，虽然他们有权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失业。莫斯科维奇以译为莫斯科人，是在苏联时期成立的品牌，零售件来自俄罗斯和东德。在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维奇被私有化，但是最终走上破产的道路。俄罗斯目前仍然注册了将近20部莫斯科维奇汽车，其中有 4.6 万部的车龄超过35年。分析认为，要让莫斯科维奇回归市场并不容易，开发一部新车至少需要2年和至少10亿美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制裁，欧洲汽车企业亦都纷纷做出停止在俄罗斯业务的决定，其中包括沃尔沃、雷诺、大众等汽车公司。戴姆勒卡车控股公司亦都表示将会停止向俄罗斯输送零部件。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